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的第一大国。有一位做 DBA 数据库管理员这样的人，在网上写个人博客，用的签名是忙忙忙。另一位网友深有同感，回应道：忙，常听说朝九晚五，我们却是早七点晚七点，披星戴月，黄卷白灯。忙，忙还没事，却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像无头的苍蝇找不到方向。忙，茫茫然，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只见岁数的增长，不见应有的从容，长叹一声唉。苦工使人手忙，手忙带来眼盲，看不到神的作为，眼盲最终带来心盲，与神远离，心里迷失方向，心里的迷失成了回归真神路上的第三关心锁。归路第三关心锁。让我们来读经文。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明明是法老心怀邪恶，明明是法老蛮不讲理，可是以色列的官长却责怪摩西跟亚伦，而摩西亚伦竟去责怪神，说是神苦待以色列，也就是做了邪恶的事情。他们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啊？请注意五章第一节，是摩西和亚伦两个人去见法老的，而神给摩西的命令呢，是你和以色列的官长要去见埃及王，三章第十八节。为什么以色列官长们没有遵循神的指令和摩西一同去呢？是害怕法老的权势，还是怀疑神的计划，还是工作太忙走不开？可能兼而有之。以色列官长的问题有三个方面。一，官长不与摩西同去，表明他们不以神的旨意为重。二，工作完不成，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不是仰望那位眷顾他们、鉴察他们困苦的神，而是向恶势力的代表法老苦苦哀求，表示他们并不真的相信神会拯救。三，官长在埃及王面前低三下四，在摩西面前却气势汹汹，都是你们的错。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这个希伯来短语的用法应该是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像创世纪三十一章四十九节，意思是神在上，我们在下，由神来裁决。而官长的说法好像 他们是仲裁，神不过是来帮助他们批判摩西的，他们心中的自以为意跃然纸上。从这三个方面看出，官长们心中没有神的旨意，眼里没有神的权威，脑里也没有神的公义。他们拼力想做的，就是让法老相信他们是埃及王的好奴隶。这样的人也算得上神的选民吗？真是讽刺。摩西向神抱怨，你一点儿也没有拯救他们。不错，神确实还没有采取拯救行动。以神的能力，可以从天上降下炸雷，一下子劈死万恶的法老。出埃及的使命不是马上就成功了？啊，我们若是神的谋士，啊，神若是像我们一样聪明，革命已经成功，统治无需努力了。为什么神不出手？因为以色列人的心没有准备好啊。神向他的子民要的是一颗顺服信靠的心，按照以色列民此时的状态，让他们的脚踏上离开埃及的归路也许不那么难，真正阻拦他们离开埃及的是他们的心。他们的心门被锁住了，神的话就听不进去。他们贪恋世界，喜爱埃及的生活，啊，可以坐在肉锅旁吃得饱足，16章第3节。他们对神叫他们离开埃及这样的呼召的反应是，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当摩西把神要救他们的好消息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因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16章第9节。世界的王对神的子民是软硬兼施的，既用苦功占据你的时间，也用享乐占据你的心灵，使你忘记神，舒舒服服地走在通向灭亡的路上。我以前啊，在一个公司工作的时候，一天，大老板突然请我吃饭，和我讲起他的新公司的开创计划，邀请我加盟，啊，开出不错的条件，描绘公司的远景，说你的收入啊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双手放在靠在一起的动作，说你就戴上了金手铐 ，Golden handcuffs。和公司再也分不开了。哦，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试探啊。他要的不光是我们的技术和精力，他要的是我们的忠心和委身。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以神为大，以神为本，而且以神为先的心。啊，当然我不是鼓动大家明天都去向老板递辞呈，说你是法老，我是以色列，今天我要出埃及，不再给你干了啊，不是这样，不是这个意思。神要我们好好工作，在各种岗位上都荣耀他。而出埃及的经意不是身体离开，而是心灵的回归。人呐，不认识神的时候，生活和生命的中心是自己，一切都以自己肉体的需要为标准，以自己为神，以为这是自由，结果是落在世界的罪恶势力的管辖之下，失去自由，成为奴隶，一生被世界的名利地位、高级车、大房子牵着鼻子走，劳碌一生，到死成空。先把手铐当手镯，再将绝路做梦想。 以自己为中心，就看不到神的救恩和神的作为。以色列人觉得，神既然顾念我们，为什么不马上减轻我们的工作？为什么不变出草来，让我们能做出够数的砖，而不至于挨打？我们以为神就是来帮助我们的。哦，我都信主了，为什么丈夫还是不肯洗碗，不肯做家务？我都信主了，为什么老板还是给我气受？我们也跟以色列人一样，常常会抱怨神的，不是吗？以色列人以为神的拯救就是让他们离开法老，不再做苦工，错了，这不是出埃及的最终目的。神的心意是要让他们到西乃山来和爱他们的天父相会，让他们的眼目离开世界的诱惑，让他们的心完全回到神的怀抱。最后，第四，神手引归路，我是耶和华。我们来读第六章的经文。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在以色列官长们留恋埃及，摩西对神抓狂发飙的时候，全能公义的上帝表现出极大的慈爱和忍耐。他以现在你必看见来回答，这是告诉摩西神的时间到了。在第六章第三节，神说，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不知者不怪吗？神甚至原谅了以色列民的悖逆和摩西的顶撞。难道神的名耶和华从来没有向以色列人显明过吗？不是这样。神曾对亚伯拉罕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创世纪十五章第七节。神也同样对雅各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三节。神更是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出埃及记的三章十五节。其实神早就向他们揭示过自己，那难道圣经前后有矛盾了吗？更不是，希伯来原文是完成时被动语态， 犹太旧约学者 Robert Alter 的音译是这样的 I was not known to them 他们不认识我的名新译本是这么翻的以色列人听过神的名但是只知其声不知其意神是自有拥有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至高的全能者 El Shaddai 把代表自有拥有的四个辅音字母放在一起配上主字的母音就是耶和华当我们以耶和华来称神的名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这位全能的创造者爱我们与我们同在有父子一样的关系和亲情对于归路上有三关拦阻的以色列民神给他们的破关秘诀只有一个我是耶和华把六章六到八节的经文按照原文的句型和词序排列就看得更清楚了这些可以参考新译本或者是英文的 NIV 那里边有七个 I will 我们看到经文中排出来的是我是耶和华我要把你们从埃及人的重担下埃及人的重担底下救出来我要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奴役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并借着严厉的刑罚来救赎你们我要以你们做我的人民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也要做你们的神把你们从埃及人的重担底下救出来我举手起誓要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我必领你们进去我也必把那地赐给你们做产业我是耶和华这段经文是按照希伯来文体中的楔形结构排列的像一个横放的 V 字上下对应工整中间是要突出的重点是神要亲自拯救全都是我要我必救你们脱离重担对应赐你们那地为业救你们脱离奴役对应领你们进那美地伸出来的膀臂对应举起来的右手这段经文中第一次用了救赎这个字这在希伯来文里是指因亲情血缘关系而负起的责任好像波阿斯与路德神开始惩罚埃及之前用了这个字六章六节等十灾和过红海之后又再一次用了这个字好像说以色列的老爸给他们伸冤中心的两句话是重中之重你要做我的民回归我要做你的神拯救这一句被称为以马内利之律 Emmanuel Principle 神要做一切的事他的子民只要做一件事那就是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的知道比一般知识上的了解要强烈的多指的是要明白他的心意和他有亲密的关系把生命交给他完全的信靠顺服他这是神所要的回归这段经文也被称为旧约中的福音这就是神所要的回归这段经文也被称为旧约中的福音重要的是我们重复好多年前有个美国小伙子罗杰·史密斯从军中退役沿途搭顺风车回家一辆崭新漂亮的名车居然停了下来开车的老先生微笑着问我去芝加哥你要去哪儿年轻人说哎，我也要去那个方向于是上了车交谈中罗杰知道老先生叫汉诺威 Hanover 在芝加哥做生意罗杰心中有感动要向他传福音 虽然看上去对方比他更成功、更富有，他还是开口讲起耶稣基督的救恩来。老先生听了一路，不置可否的样子。罗杰问：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老人把车往路边一靠，停了下来。罗杰的心里已经碰钉子了，要赶我下车了吧？没想到老人低头伏在方向盘上哭了起来。我要接受耶稣进入我的心，谢谢你，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事。绝志祷告完了，老先生送罗杰回了家，自己往芝加哥开去。五年以后，罗杰结了婚，生了孩子，有事要去芝加哥，无意中翻出汉诺威老先生的名片，到了芝加哥就去拜访。秘书说：你不可以见汉诺威先生，但是你可以见他的太太。罗杰和夫人谈起五年前搭车的事，夫人的眼睛瞪大了，是哪一天？五月七日，罗杰讲起了他们在车中的谈话和老人信主的经过，夫人大哭起来。原来夫人自小是基督徒，而汉诺威先生却一直拒绝。夫人长期为先生祷告，坚信神会救他，而汉诺威先生在五年前五月七号因车祸去世了。夫人认为神没有拯救他，悲痛之时对神发怒，从此离开教会五年之久。今天他再次流泪了，流的是喜泪，也是悔改的泪。我们不能用自己的判断来代替神，神是信实可靠的，他从不误事。神有神的时间，不是我们可以测度的，我们要完全的仰望，完全的交托，让神做主。要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神对以色列的呼喊，也是对我们每个人的召唤。耶稣说：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了，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六节。耶稣把耶和华的名彰显于世，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认识耶稣，跟随耶稣，就是我们今天的回家之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之路，虽然这路上有世界的权势的阻拦，有劳碌繁忙的困扰，但我们打开心门，单单仰望主，求主带领我们冲破三关，直奔标杆，过充满平安跟喜乐的得胜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